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法轮功学员苗培华女士遭迫害离世，曾被非法关押七年半，贵州汪泽轩又被非法关押，周亚芬被吉林省女子监狱严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济南市法轮功学员苗培华女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当局囚禁在劳教所、洗脑班、精神病院、监狱等黑窝迫害。今年3月28日苗培华离世，年仅58岁。苗培华毕业于山东中医学院，在山东省政府医院担任针灸师。在修炼法轮功前，苗培华曾患有子宫肌瘤、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等疾病。1996年苗培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没想到修炼仅一个月，他一身的疾病全都好了。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2000年苗培华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天安门打出了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师父清白字样的横幅，被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唐山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半。在劳教所，苗培华绝食反迫害，被狱警绑在死人床上注射不明药物，遭警察指使的犯人暴力灌食。2007年苗培华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再次被警察绑架，被劫持到济南市江水泉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2009年苗培华被济南市玉涵路派出所警察绑架至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九个月。2010年5月13日苗培华等法轮功学员在劳教所挂出一条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大横幅，遭狱警疯狂报复。苗培华被拉到小黑屋里，狱警对他拳打脚踢，抓着他往墙上撞，踢他的胸部，当时他就大口吐血。狱警还用胶带封住他的嘴，用几条床单把他五花大绑，只露出头，绑了24小时才松开。苗培华被折磨出心脏病。2011年中共洗脑人员把苗培华强行送进精神病院，在那里他遭到更严重的迫害，一天三次被强制服下十多种精神病药物，一天两次遭电针电击，致使他口齿不清，每天迷糊不醒，并且全身颤抖，面部变形。苗培华自2019年从山东女子监狱回家后，当地派出所警察、街道办事处人员经常上门骚扰。历经多年的迫害、骚扰、恐吓，2023年3月28日苗培华含冤离世，终年58岁。据明慧网报道，贵州省赤水市法轮功学员汪泽轩先生因传播法轮功真相，8月9日被赤水市警察绑架。目前汪泽轩被非法关押在遵义市第三看守所。汪泽轩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之后他戒掉了烟、酒、赌博等不良嗜好，身心受益。在中共对法轮功的长期迫害中，汪泽轩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在劳教所、监狱被关押迫害长达七年半之久，他在户口所在地长期被骚扰。2003年汪泽轩因制作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贵州赤水市公安局警察绑架，在贵州省男子劳教所被非法劳教迫害两年。在劳教所，狱警指使犯人将汪泽轩毒打致昏死，很久才苏醒过来。2007年汪泽轩在贵州省男子劳教所被狱警暴力殴打转化，三个警察对他拳脚相加，用皮鞋狠踹，汪泽轩被打得遍体鳞伤，倒在地上。警察打累后，把一壶开水全部倒在奄奄一息的汪泽轩身上。2013年 汪泽轩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纳西看守所迫害。后来汪泽轩被法院秘密非法判刑3年0-7个月，在四川乐山市加州监狱遭受迫害。今年8月9日，汪泽轩被赤水市警察再次绑架。据民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周亚芬女士今年4月下旬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短短4天内就被迫害得神志不清。现年59岁的周亚芬去年8月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今年4月29日，周亚芬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遭狱警指使犯人暴力转化。周亚芬被强制坐塑料小板凳，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毒打、掐大腿等折磨。今年5月初，家属被通知接见，几天后亲人去探视，看到原本身体非常健康，体重150多斤的周亚芬现在变得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骨瘦如柴，一阵糊涂，一阵清醒，不认识亲人。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意大利海滨公园民众踊跃学练法轮功；美国国务院呼吁释放孟昭宏等法轮功学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慧网报道，8月19日，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位于托斯卡纳海滨的阿尔贝塞海滨公园举行练功弘法活动，受到当地民众和过往游客的喜爱，踊跃学练法轮功。托斯卡纳位于意大利中部，是著名的文化历史名城佛罗伦萨所在的大区。法轮功学员在公园的主沙滩展位上摆放了介绍法轮大法的宣传材料、小莲花和横幅等。不少人看到公园活动告示板上张贴的交功海报，纷纷前来参加。前来参加学练功法的人们，在学员讲解了练功的动作要领后，围成一圈，伴随法轮功练功音乐，开始学练功法。练功活动吸引了在海滩信步闲游的人们驻足观看，游客纷纷好奇地上前询问学员更多关于法轮功的讯息，以及如何学练功法。人们纷纷表示在这里举办的活动非常好。学练5套功法结束后，大家围坐一圈，初学者讲述在学练过程中感受到内心的平静祥和以及强大的能量。据民慧网报道，8月18日美国国务院立法事务局首席副助理部长菲利普·莱德劳在回复国会议员凯文·凯利的信函中表示，深切关注孟昭宏的案件以及中共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的持续迫害。他说，我们呼吁中国立即无条件释放孟昭宏等良心犯。信函中写道，感谢您7月13日就孟昭宏被抓一事致函国务卿布林肯，我们与您一样，对孟女士的案件以及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及其数以百万计的修炼者、倡导者以及人权维护者深表关切。促进对包括宗教在内的信仰自由的尊重是国务院的首要任务，我们将继续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呼吁中国立即无条件释放孟昭宏等良心犯。我们还使用一系列工具，包括发布公共信息、私下接触和问责措施，以引起关注，并对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追究责任。 国务院高级官员多次公开表示对中共侵犯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关注。2023年7月20日，国务院发言人和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在中共迫害法轮功24周年之际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信中还说，美国使领馆官员定期与多位中国政府官员会面，表达了我们对中共镇压宗教和修炼团体成员的关注，并要求释放因宗教或信仰而被监禁的人。他们还定期与已注册和未注册宗教团体成员、良心犯家属和民间社会倡导者会面，加强美国对宗教或信仰自由的支持。我们将继续向您和感兴趣的人士通报我们为孟昭宏和其他法轮功学员的获释所做出的努力。我们也会向您通报为敦促中国对信仰自由的尊重所做的努力。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784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你有啥感想》，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4日。3月15号，我送孩子上学，往回返的时候大概下午2点左右，路过公交总站，老远就看见有5个人坐在地上，其中有个人还盘着腿，我骑着电瓶车嗖的就过去了。我突然想，我得过去讲真相救人。我急忙把车倒回去，走过去，并坐在他们中间。5个人中有个像管事的人问我，为什么把车推到我们眼前？我说，为了你们。他们说，为什么为了我们？我说，与你们5人息息相关。你们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那个管事的说，又是法轮功。我说，法轮功怎么你了？他说，刚才有个劝我们三退的。我问，那你们退了吗？他们说，没有。我接着问，为什么不退呢？那人说，我问那个讲真相的人说，你们师父1月20号发表的《为什么会有人类》，你有啥感想？他说好。我就问他怎么个好法呀？他说反正是好，怎么个好我也说不上来。于是后来那5个人见讲真相的人说不出来，就狠狠地瞪了他几眼，他就走了。他们遇到了我，现在又问我有啥感想。我心平气和地告诉他们，你们要用心听。我接着说，按修炼人的理讲，救众生是我们大法弟子的事，师尊救度我们，我们给众生讲真相救众生。可是我们弟子中有些人没修好，有人心有怕心，师父珍惜众生，亲自对众生讲法救人，这是破天荒的呀，从来都没有的事。因此师父1月20号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师父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过年本应讲几句大家喜欢听的年话，但我看到的危险在一步步逼近人类，为此众神佛要求我向世界众生说几句神要说的话，句句天机，为的是叫人知道真相， 再给人得救的机会。师父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还说，宇宙有成住坏灭，人有生老病死，这是宇宙的规律，神也会有此过程，只是漫长，更大的神会更漫长，他们的生死没有痛苦，而且过程都是清醒的，就像换件外衣一样，也就是说，生命一般情况下不会死亡。如果宇宙天体在成住坏灭的最后阶段解体了，生命也不存在转生了，一切生命与物体皆无存，化为尘埃，一切归空。目前人世间正在经历成住坏灭的灭的最后过程，幕后的一切都会变得不好了，所以才会灭，因此目前的社会才会这么乱。我说，现在的社会正像咱老百姓所说的，要改朝换代了。举个例子，比如我们坐在同一艘船上，船底漏水了，船上的人要被沉到海里了，遇到危难了，这样人就得逃命求生存。其中一人说，你和我们沾亲吗？我说，不沾亲。他又说，那和我们认识吗？我说，不认识。他又问，那你给我们讲这些干啥？我说，目的很明确，就是愿你们在大灾面前能活下来，健康平安。然后我又把师尊经文中的一段背给他们。师父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因为这里是宇宙的最低层，是最苦的地方，苦才能修炼，苦才能消罪业，在苦中人还能保持善良，还知感恩，做一个好人，这就是在提高自己。而且救度是从下而上的过程，必须从最低处开始，生命在这里活得苦，人与人也会有利益的冲突，自然环境的恶劣，人为生存要劳思劳力等等等等，都能给生命提供提高消业的机会。苦能消罪业是一定的，痛苦与矛盾中人还能保持善良，就会积功德，从而生命得到提升。我又把自己在目前的认识告诉他们，在痛苦和矛盾中要保持善良，守住善良，做到善良，把心放平和，做一个好人，就会积德，福随人愿，走回五千年传统文明，就会一路通天。创世主就是选择这样的人救度。刚才你们问我沾不沾亲，认识与否，我师父讲了，这世上的每个人都是他的亲人，你们五个人当然也是我的亲人，既然是亲人，就要让你们知道真相。我又讲，中共邪党干了那么多的坏事，老天要灭他，希望你们五人还是顺应天意而行，如果入过党团队，你就是他的一份子，咱不能去给他陪葬吧。正说到这里，那个管事的人说，你看这人是干啥的？他指着不远处穿制服的警察，我一看就随口说，是警察。那人说，你去给他讲一讲。我让他把那个警察叫过来，他起身就走，走了几步又返回来问我，你怎么不怕呀？我想吓唬吓唬你。我说，真善人是宇宙特性，是世世代代永远都不会变的，是不动的，我在做最正的事，怎么会害怕呢？我又讲，当今社会道德大滑坡，没有做人的底线了，不信神，敢任意的谩骂佛，甚至活摘大法弟子的人体器官。过去老人都知道，如师父在转法论中说的，三尺头上有神灵，老天要灭他，谁能挡得住？大法师父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讲，宇宙是公平的，生命做得好就有福报，做坏事就要偿还， 今生不还，下生还，这是绝对的宇宙法则。天地神创世主对众生是慈悲的，天地人神都是创世主造的，绝不会对哪些生命好，对哪些生命不好。因果报应，这是人生有福与无福的根本原因。以上就是我的感想和认识，说的不好，请你们五人多包涵。刚说完，这五人就一拍大腿站起身来，齐声说：讲得太好了，我们五个人下午1:30到这里，你是不到2:00到这里，现在是5:00，你讲了3个小时，给我们彻底讲明白了，我们都退，并且要我给他们起个好听的名字。那个管事的人说：俺姓刘，是党员。另有两个人说：俺俩都姓陶。还有两个人说：俺俩都姓李。我对刘先生说：你是党员，就叫龙腾吧。你们四人的名字就叫英雄豪杰，前面加上你们的姓。你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他们说：我们记住了，记住了。我挥手与他们告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到邮局公安局讲真相，在营救同修中证实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春天，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3日。1996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因为想写的事太多，这里仅举两例自己在修炼的路上是如何实修自己的，以此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一，到邮局公安局讲真相。溯江大潮刚开始的时候，同修们认识到应该写诉状，而且要快。一部分溯江的同修陆续接到了回执，而稍微拖延了几天的就不太顺利。有一天早上，我在吃饭，一位邻村的同修来了，他说自己写的诉江状被扣了。我们经过交流，决定按照法中的要求去做，哪里出现了问题，就是需要我们去哪里讲清真相。于是我又叫上了几个同修去了邮局。当时我们没找到局长，就和职员们讲真相，告诉他们我们是无辜被迫害的，邮局私自扣押公民的正常信件是违法的，将来要承担法律责任。他们说做不了主，让我们找局长。一连几天，我们都去邮局讲真相。在这个过程中，有人真正明白了真相，偷偷地告诉我们局长不是本地人，告诉我们他是什么地方的口音，在几楼上班。我们就去找局长，开始局长回避我们。又过了几天，我独自一人又去了局长办公室，门开着，有7-8个人围坐在一个长桌边，好像在开会。看我突然出现在门口，有一个异地口音的人说：你找谁？我说：找局长。他说：局长不在。我笑了笑说：当局长应该是很光荣的事，怎么你不敢承认？他也笑了。我说：你就是局长。他问我：你怎么知道？我说： 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我今天找你问你几个问题。他说，问吧。我说，邮局私自扣押公民的正常通信信件是不是违法？他说，是。我说，国家领导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无故杀人是不是犯罪？应不应该把他告上法庭？他说，应该。他问我，大姨，你是练法轮功的？我点点头说，是。他让我坐下，我给他们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傅宜斌杀人案等真相，一讲就讲了半个小时左右。他们一直在静静地听着，没有人插话，也没有人打断我。我问他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局长说，我告诉你实情吧，我个人真的没有权利扣押你们的诉状信件，是公安局来人要求我们这样做的。你去找他们，也给他们讲讲吧。如果他们说可以给你们寄，我们没问题。他站起来，我看到他的目光充满同情，他好像明白了。他让我去公安局，而我犹豫着，去不去呢？去吧，有人心障碍我，觉得有压力。可是我又明白，这是师父的安排，是师父安排我在讲真相救人中放下为私为我的人心。我想走师父安排的路，要冲破人心的障碍，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独自骑电动车来到公安局门口，看到那些出出进进的警察，心里还是有点不稳。我感觉到怕的物质向我袭来，我立刻抓住它，心里发出一念，怕心不是我，我不要你，我今天就是来救人的。我请求师父加持我，不到一秒钟，怕心立刻消失。我感到自己被强大的正能量包围着，我好高大，再看那些警察，很小很小。我大大方方地走进了公安局大厅，做了实名登记。登记的人问我找谁，我说找郑宝谷股长。他问我什么事，我就借机给他讲真相。江泽民如何栽赃陷害法轮功，如何编造谎言迫害无辜，迫害死无数法轮功学员。我们要控告他是合法的，可某某某命令邮局扣押我们的信件，所以我要找某某某。他很客气地亲自把我送到某某某的办公室门口。我看见某某某和另外三个警察在说话，我站在门口微笑着看着他们。某某某说，你找谁？我说，找某某某。他说，你认识他吗？我说，认识，就是你。他问我，你是谁？我告诉了他我的名字。他问，你有什么事？我说，我问你几个问题。第一，中央领导利用权力杀害无辜，编造谎言栽赃陷害，算不算犯罪？他说，算。第二，作为合法公民，有没有控告他的权利？他说，有。第三，扣押我们的信件违法不？他说，违法。我说，那你为什么要邮局扣押我们的信件？他说，我没有扣押。我说，那麻烦你和我去一趟邮局说明情况吧。他说，我不去。我说，我有局长的电话，你给打个电话可以吧？他说，不打，我可以给你指条路，你去告他们吧。我问，在哪儿告？他说，到法院。我说，那我就连你一起告。他说，你告我干什么？我说，就你现在的职业，你能说没有参与过迫害法轮功学员？我现在谁都不告，就告江泽民，因为我们都是受害者。你想想，你听信谎言的欺骗，执行了错误的命令，将来要偿还的，你不同样是受害者吗？ 现在就在给人醒悟的机会，你可得听进善心相劝呐。”他问我，还有事吗？我说，有，我想你一定是党员吧。他说，是，不过我退了。我问，谁给退的？他说，你别问了。我说，你既然退了，那就说明你知道邪党不好，对吗？他说，是。我们整个的谈话过程非常和谐，互相尊重，好像是和朋友在交谈。旁边的三个警察还和我互动，配合我讲真相，讲了很长时间。最后他说，没事了，你先走吧，我还有事。我说，好的，不耽误你时间了。从公安局出来，我身体轻飘飘的，我和警察之间没有了迫害与被迫害的概念，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了。摆在我面前的生命，不分阶层、职位高低、贫富，都是我要救度的对象。他们需要我们，等待我们用从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心去救度。从那以后，我都是面对面讲真相，出现人心障碍，我就立刻清除，并求师父加持。有时遇到不理解的人，或者误解很深的人，我都不会被带动。我深知他们是因受谎言迷惑太深，如果我不能把真相给他们讲清，他们就很危险。这时我想到的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就需要我发挥在大法中修出的宽容、理解、忍耐力、吃苦能力、善心、责任心。有时碰到这样的人，很需要时间，我也绝不放过他。当我真的讲通了，我感觉这才是在讲真相救人，是我的心符合了法的要求，我的心里才会踏实坦荡。二，在营救同修中证实法。2019年，临县的一位同修被迫害，他的女儿小静通过其他同修找到了我。小静不修炼，但是了解真相，他主动要求我帮助他。他说他们本地的同修很少，他已经花了15000元钱请了律师，打算做有罪辩护，只想尽量少判。我给他讲真相，我说我和你母亲是同修，同修一部大法，法轮大法是正法，我们做无罪辩护，为的是揭露邪恶对大法的诬陷造谣，为的是讲真相救人。你母亲的事就是我的事，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小静说想辞掉那位律师，他说他看那位律师也没能力，又不会给他讲真相，但是钱已经给了人家。我看到小静此时的心态已经在变化了，他没有考虑钱，而是想怎样证明母亲是无罪的。我和他说好了，明天去见那位律师。第二天，我带了真相资料和真相 U 盘，打车到了律师事务所。我家距离事务所有180里地。我给那位律师讲了真相，讲了一切罪名都是强加的，都没有法律依据，讲了将近1个小时的真相。我问他，你能不能为我们做无罪辩护？他说，我还没接过这样的案子，就算是第一次做无罪辩护吧。我把真相资料 U 盘给了他，告诉他多多的了解一下，对这个案子有很大的帮助。他说，好，我好好看一下。我告诉他，我相信你一定能行。这位律师已经开始明白真相了。我们顺利地办好了家属辩护的许可。我对律师说，我们各自写辩护词，写完后我们互相交换着看一下。律师答应了。1个多月后，非法开庭的日子定了。我把辩护词给了小静，让她熟悉一下，因为第二天上午9点就开庭了。小静第二天早上7点多开车到我家。我问她，辩护词熟悉了吧？她说，我有改动。 我接过来一看，他把我认为最关键的在法庭上堂堂正正讲真相的部分删除了，比如邪恶利用刑法第300条诬陷法轮功学员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我是这样写的：他是一个平民百姓，他有何能力破坏国家法律实施？说他犯罪，他伤害的又是谁？必须说清楚，否则就是强加罪名。那么真正犯罪的又是谁呢？我理解小静的心情，我对她说，咱花钱不就是要证明我们没有罪吗？你也知道我们修的是正法正道，所有对法轮功迫害的借口都是强加的罪名，我们是绝不能承认的。我想你母亲让你聘请律师应该也是这个意思，你不要担心，咱就做咱该做的，就是里应外合营救母亲了。我问他，你是不是希望母亲更坚定？他说，是，姨，那就还按你的意思吧。我看时间真的不多了，就求师父帮助，不能错过讲真相证实法的机会，把辩护词修改后再打印出来检查了一下，他又念了一遍，没有了误差。他说，怎么现在我没了怕，没了担心呢？我说，因为你明白了，我们修的是正法，没有罪，是公检法人员在犯罪。我们今天做的越正，才是对他们的挽救。他笑了。我们到了法院门口，本地同修们已经在配合发证念了，有的进了法院旁听，有的在法院外，律师也已经等候在那儿了。小静的哥哥和他的父亲都进了法院等候。小静请律师的事没告诉他父亲，他不理解大法，受谎言迷惑很深。他看到我们和律师打招呼，赶到律师面前，大声吓唬律师，你不能做无罪辩护，我要你做有罪辩护。律师和他解释不清，小静父亲大吵大闹。我赶紧问了小静父亲的名字，告诉同修们叫着他的名字，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我又把小静父亲叫出来，单独给他讲真相，并告诉他，别站错了队，帮助邪恶迫害自己家人。他好像明白了，冷静下来，不闹腾了。我告诉律师，不要受他的影响，把我们要做的做好就是了。在法庭上，小静为母亲做了无罪辩护，她表现得端庄、沉稳，柔和的声音透着刚强、坚定，每句话都启迪着在场每个人的良知、善念。律师的辩护词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我看到庭长抬起头，眼睛盯着我们的辩护人，可能他听着有些刺耳，但是他没有打断辩护人的辩护。小静的母亲也正念地做了自我辩护。我感觉那次开庭真的是震慑了邪恶，所有参与的人员没了嚣张的气焰，蔫蔫的。开庭之后的几天，我想找机会再给庭长讲真相。我让小静拨通了他的电话，小静说，能不能让我们进去，有事问您。他说，别来了，你们写的辩护词那么挡劲儿，意思是我们的话很有力度。听说后来有临县同修的非法庭审又要在我县开庭，这位庭长不干了，说，为什么不在你们县开庭？你们怕遭报应，我也怕。后来我陪小静回老家去看望她的父亲，一是安慰，二是把没讲清的真相讲清，为小静母亲开创较宽松的环境。我想每个同修的事都是我的事，我要多关心他们，这也是我应该做的。个人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待常人也不能随意恭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3日。读过《恭维和自心生魔》这篇文章，我找了找自己，觉得自己从不恭维同修，没有这些不好的行为。昨天回家，妈妈和我说有一个阿姨恭维她，她很生气，立即反驳，你不要恭维我，我不爱听，我不需要恭维。我听了觉得妈妈的暴脾气又来了，人家是好心想拉近距离，你怎么不讲人情呢？谁知道妈妈刚说完这个事就变了脸，开始笑眯眯地讲起另一件事，是她怎么好勇斗狠骂别人。说得一脸得意，还问我他做得对不对。一般这个时候我都是笑呵呵地敷衍他，说几句让他开心的话，说他很牛，逗他开心。其实我心里并不认同他的行为。两件事一前一后，我觉得妈妈很有趣，她到底是不是爱听恭维的话呢？我问妈妈，为什么第一个人恭维他，他会那么生气？妈妈答不上来，我说，是不是觉得太假了？妈妈点点头。晨练的时候，我忽然想起这个事情，恍然悟到是师父在点化我。在这个事情上，我一直在恭维妈妈，在滋养她的党文化，她明白的一面并不高兴。我这样做对她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一直觉得妈妈也不修炼，她不会改变。可是前一段时间，他有事需要我陪伴几天，我慢慢用大法的法理告诉他一些行为的对与错，他也听进去了，并且在慢慢的改变。是我需要提高了，修炼人的标准不同于常人，即使面对常人也要注意修心，注意修口，不要为了表面的和气而狡猾地说话，要真心对这个生命负责。不要小看了那一句句的恭维，就是在常人的泥潭里往下推这个人，对于他以后得法都没有好处。我也看到自己同样在用人的情、人拉关系的心态在处理事情，虽然对象是我的母亲，其实和文章中的同修那种不好的行为没什么两样啊。这样的行为表面是人情世故，背后都是背离传统的党文化思维。我对修炼也有了不同的认识，我总以为我无法改变一个常人，其实修炼人接触的常人是不同的，他们就在我的空间场之内，与修炼有很大的缘分，也许是我修得不到位，才导致他们一直在门口徘徊，走不进来。我是正实大法的大法弟子，通过这件事，我看到自己修炼上的不足，人心和观念阻挡了正实法。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三次参加李洪志师父广州亲授班的经历，作者广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5月13号。 师父五次到广州传功讲法，扬成生辉，我参加了三次师父的亲授学习班，亲耳聆听师父讲法，师父的慈悲容貌，谆谆教诲，永铭我心，邪恶铺天盖地的迫害，从没有动摇过我对大法的正信。参加广州第三期班，1994年1月6日，广州市总工会礼堂举办第三期法轮功面授班，我参加了。参加面授班前，我曾练过气功，听过多次气功讲座，后来觉得气功讲座讲的都差不多，好像到一定程度就比较飘渺，但那些气功师也说不清怎么回事，我就不想练了，转为练习武术。师父举办第三期广州法轮功面授班时，一位大姐和几位朋友都来劝我，一位老学员说，他参加学习班时天目就打开了，看到法轮转，他非常激动，也许是缘分已经到了吧。我告诉他们，我已经看到气功杂志登的师父照片和简介了，我决定去参加班。开班第一天，我骑自行车来到市总工会礼堂，门口已有不少学员在陆陆续续走进礼堂，礼堂大门旁边，北京研究会的同修在授法轮功书籍和师父法相。这时师父刚好走过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师父，我很惊讶，当时我27岁，但见师父长得比我还年轻，很慈祥，我就觉得师父功夫非常高，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感受，要跟着师父。师父在讲台上坐下，开始讲课，我看到师父的年龄变得又像40多岁的年纪。师父讲法时不用讲稿，从修炼的最低层气功讲起，由浅入深地把高层法理阐述出来，讲明了修炼就是修人的心性。当时我觉得师父讲的故事很好听，很舒服。听课时，头顶有个大风车一样的轮子在急速地旋转，呼呼地响，我用手摸了摸头顶，可摸不到轮子。这时又有两个风扇从头顶直冲到两脚底下旋转，手掌处又有两个风扇，小腹有一个如碗口粗的东西均匀地转，当时不知道是法轮。坐在身旁的一位老阿姨问我看到法轮没有，我说没有啊，她告诉我看到师父头顶有一根巨大的光柱，到处是法轮。第一堂课结束时，我感到整个人都空了，人世间的执着、情、名、利，甚至下课时学员们说话等嘈杂声都与我无关了，整个空间好像只有我一个人，一切的一切离我是那么的遥远。我久久地站着，此时我为什么来到人世间，到底活着为了什么，冥冥中等待着什么，这些从很小很小就有过的无数念头都涌起来，又都没有了，思想好像承载不了物质，一切都是空的。回家的路上，我骑自行车从来未有过的轻松，两条腿像自动一样，后面像有股力在推，身体里的强大能量机制沿大周天像带状的运转，一点都不觉得累，上通宵晚班都感觉法轮在旋转，也不觉得困。第二天接着去听师父讲法，整个学习班都是这样，感觉这个功太神奇了。下课时有一个好奇的学员，师父往后台走时他也跟着去，一会儿他跑回来跟站在我旁边的学员讲，奇怪，我一直跟在老师身后，一进后台就不见了，真神奇。当我走出礼堂正门时，看见很多学员围着师父，请师父在法轮功书上签名，我也拿着书想凑过去。这时有学员讲，你看这些人真执着，围着老师签名。我一听，是啊，不能这样执着，就打消了签名的念头。回到单位上班时，有个流浪汉很不讲道理，打了我一棍子，我面带笑容没有还手，因为刚刚上课时师父讲了，练功人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高标准要求自己。我明白了，人与人发生矛盾都是业力轮报。我们单位的同事看见了，觉得不可思议，昔日我打架练拳，现在竟然打不还手。参加师父第三期面授班，我懂得了修炼 最起码要做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好人。参加广州第四期班，1994年7月，师父到广州举办第四期面授班。师父来广州时，先住华苑宾馆。我和一个学员把大法资料运到宾馆时，已经是中午了，大家都没吃饭。我们就提议北京研究会的工作人员请师父下到餐厅吃饭。打通电话后，师父说不来了，叫我们和研究会的工作人员一起去吃。当我们上好菜时，师父来了，我们都开心得不得了。刚好我坐在师父身旁，我赶快把一碗饭盛给师父。师父招呼我们完了之后，就和我们一起吃饭。吃完后，师父先回去了。广州第四期班场地是军区礼堂，约有1000人参加。我参与在礼堂大厅授中国法轮功等资料。师父在这期班的讲法，我感受非常深刻。第三期班，师父以气功的形式讲法，讲了很多佛教故事。这次就不同了，师父一开始就讲真正往高层次带人，是来渡人的，是系统的讲法。第四期班10堂课结束了，在学员们依依不舍地陆陆续续离开礼堂时，负责的学员把我们10几个同修叫到讲台下。师父从讲台上走下来，宣布广州辅导站正式成立。师父勉励我们做好辅导工作。晚上，广州同修在火车站附近的川粤菜馆请师父吃饭，然后送师父和研究会的工作人员去坐火车。站台上，我们默默地站在师父旁边，感觉很幸福，好像想不起来要说什么，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只感到喜悦开心。师父上火车后，隔着窗户站着向我们挥手。参加广州第五期班，广州第五期面授班由广东省气功协会主办，他们一边邀请一边租场馆。因为当时法轮功发展非常迅猛，很多长期吃药的药篓子学功以后身体健康，人人都在做好人，所以省气功协会很想广州法轮功辅导站挂靠他们。师父临时出来举办广州第五期班，全国大量学员涌向广州。广州辅导站组织了几个接待组，协助售票和办班事宜。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招待所几乎都被学员包下来了。师父来广州的第二天到招待所看望工作人员。由于这是大陆最后一次讲法班，很多买不到票的学员都来了，连体育馆的球场地板都坐满了，已超过5000人，外面还有许多学员进不来，怎么办呢？负责的学员与体育馆协商，体育馆决定把武术馆借给我们，现场直播师父讲法。1994年12月21日开班，各地辅导站的老学员纷纷做出表率，把珍贵的座位尽量让给未参加过班的学员，自己到武术馆看直播讲法。师父知道这个情况后，专门到外面来看学员。在讲法班前区坐第二排的4个年轻人被另外空间的附体操控着，做着各种各样奇怪的表情，又哭又被附体往下拖又折腾。我怕他们捣乱，师父进场时马上告诉了师父。师父满脸笑容说，我知道了，就大步走向讲台。我还是不放心，把研究会的学员叫过来。他看了他们一会儿，其中有一个青年人缓过一点劲儿，向我们挥了挥手。后来本地负责的学员知道这个事，特地把一位老公安学员安排坐在4个小青年身边。到师父讲法的第三天，这4个年轻人的附体被清除掉了，整个人恢复正常状态，和其他学员一样静静地坐在那里听课了。这是我亲眼见到师父为学员清理附体。一天上午，本地负责的学员带着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到胡天宾馆师父住的地方请师父喝早茶，这是广州人的习惯。学员上去后见到师父，师父已经泡好了方便面，师父说不下来了，叫我们上去。当师父在最后一堂课回答完问题后，全国各地的学员开始向师父赠送美丽的鲜花、锦旗，场面壮观感人，掌声雷动。师父打了很多手印，学员们依依不舍地站着，不愿离开。 看着师父远去的背影，眼睛都模糊了。师父在学员簇拥下进入候机厅，师父高大慈悲，与众不同的形象，站岗的武警都感到惊奇，连广州军区的高官都来送行，这一定是大人物了。在候机厅等取登机牌的学员一看见师父，赶紧跑过来与师父拍照，闪光灯足足闪了好几分钟，最后师父说不能照了才停下来。我和另一位学员站在远远的一旁，不想打搅师父。师父走到我们面前说辛苦了。听了师父这句话，我觉得喉咙哽咽，不知说什么好，傻乎乎地站着，一句话都不会讲，只能目送着师父进入登机楼。师父不断地回头向我们挥手。风风雨雨16年，我从不懂修炼，只觉得开始很开心，到通过不断学法升华到理性认识大法，开始逐渐明白了修炼的内涵。每当想起师父在广州传法的日子，我都会热泪盈眶，难表的师恩，珍贵的回忆，弟子无以为报，唯有精进不懈，不负恩师慈悲救度。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